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5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向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出售价值几亿美元的汽车零件芯片的许可证申请。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亦都曾经是研发生产 5G 网络设备的领跑者，但是自从美国的前总统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列入拒绝商务往来的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和使用美国设备的公司向华为出售用于网络设备和手机的芯片之后，华为的网络和手机业务及营收一落千丈。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之后，仍然坚持对华为的强硬政策，一律拒绝向华为出售可用于 5G 网络设备或器具的芯片的许可证申请。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了解许可证申请程序的人士对路透社说，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一些供应商向华为出售汽车零件中使用芯片的许可证申请。这些使用芯片的汽车零件包括了视频屏幕和传感器。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约翰克里据说将会再次访问中国，试图促使关系紧张的这两个世界大国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更紧密地合作。较早前中国官员在其他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重要问题上说，美国不应该在度压制打压中国的同时又指望中国会积极配合。路透社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讲，克里预计会在今年九月访问中国，在联合国全球气候峰会举行前夕仍在各国支持。美国国务院未有证实这一则消息。克里今年4月15日访问过上海，为一个星期后拜登总统主持气候峰会视像会议营造合作的气氛。在克里访华之后，两国罕见地发表一份共同声明，表示要致力互相合作解决气候危机。不过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当时都说，不要指望两国在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取得快速突破。如白宫所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视像出席了4月22号的白宫气候峰会，但他并没有就减低碳排放作出任何新的具体承诺。美国司法部星期一8月23号宣布，加州的一个联邦陪审团当日裁决六间公司实体通过电汇和海关欺诈手段参与了大范围的串谋活动，欺诈了美国政府。这几间公司与中国亿万富翁刘中田有关。司法部说，这些公司为了逃避18亿美元的关税，将大量的铝伪装成托盘出口到美国，然后又予以出售，以欺诈手段夸大一间中国公司的收入，并欺瞒全世界的投资者。这六间彼此相关的公司位于南加州。司法部说，根据九日的审判期间所指示的证据，陪审团星期一裁决亚洲最大的铝型材企业中国中旺控股集团，该企业前董事长刘中田几名个人被告和公司被告有罪。苏坦祖伊星期一8月23号接受美国之音阿富汗语组采访时说，如果塔利班不关心人民的心愿，他们亦都会被视为那种推动宗教族群和地区利益的团体之一，他们的名声将会受损。苏坦祖伊是一位知名的政治人物，和塔利班并无关系。席卷全国的塔利班8月15号接管了喀布尔，苏坦祖伊是极少数被允许留低下来工作的高级官员之一，其他多数领导人不是辞职就是逃亡国外。苏坦祖伊说，塔利班在入城一日之后打电话给他，要求他留任。喀布尔有将近500万的居民，他说，所以我就去翻工了，在我得到另行通知之前，我将会继续工作，这个是我的国家，我不是为任何个人或团体效力，我是为我的市民居民服务，我来自喀布尔，我将生活在喀布尔。苏坦祖伊是商业飞行员出身，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担任过阿富汗议会成员，2014年竞选总统失败，2014年选举胜利者阿什拉夫·加尼后来任命苏坦祖伊出任高级顾问， 又在2020年3月被他負責首都喀布爾。跟很多加尼昔日的盟友一樣，蘇坦早已批評這位前總統未通知本政府成員就棄國出逃。阿富汗兩個省份的女性教師和其他有工作的婦女都報告說，他們受到塔利班戰鬥人員的騷擾。塔利班發言人星期二卻保證說，塔利班將會制定政策繼續保護婦女的安全。阿富汗東北部塔哈爾省和喀布爾省的婦女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穿著和工作都面臨著新的限制。塔哈爾省一名女教師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對待這裡的婦女非常具有攻擊性，他們希望婦女穿遮面長袍。這一名教師解釋說，該省塔利班的要求十分之嚴格，甚至不允許婦女穿黑色的罩袍，他們還希望婦女跟隨一位對她不用遮面的馬赫拉姆外出。保守伊斯蘭教義認為，馬赫拉姆是父親、丈夫或者兄弟等少數男性的近親。他說，婦女在這裡有很多問題，每個人都需要外出做事，你沒辦法有一名馬赫拉姆時刻都跟隨著你。他說，塔利班已經禁止教師教授異性學生。他說，他們還命令男性、女性學生必須分開，他們改變了教育的課程。改變的課程移除了文化、體育有關的話題，增添了更多的伊斯蘭教義，譬如《古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學習，但這些在塔利班接管之前已經是課程部分的內容。在一段被泄露的錄影片段顯示，這個月較早前在泰國曼谷北部那空沙旺省一個車站內發生的襲擊事件，事後四名被指控用膠袋去窒息疑犯的泰國警察被捕。泰國警方在星期三證實，正在追捕另外三個人，他們被指控謀殺和其他罪行。配一段在星期二上載到社交媒體的錄影片段顯示，一名男性疑犯被帶入一個房間，他的雙手被扣住，頭上套上一個黑色膠袋。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去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香港人在拉脱维亚举办香港之路展览，但是突然间被取消，策展人和展馆各执一词。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华全国侨联警告香港民主党，说他们如果不参选只是死路一条。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律师会的理事改选，开明派全数落败，有学者就指反映出专制管治之下的选举缩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受到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以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高度关注的香港律师会理事改选，在星期三凌晨公布选举结果。今次改选的五个理事席位全部被视为亲建制派的专业派别五名候选人当选，被视为非建制派的开明派三名候选人全部落选，而且得票差距落后超过1000票。改选之后，香港理事会20个理事议席当中，亲建制派由原本的12席增加至到14席，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主导权。非建制派由8席缩减至6席，有学者分析认为今次的选举过程出现一连串的乱象，包括特首以及中国官媒的助攻，亦有非建制派候选人以家人以及个人安全为理由退选，是一次蒙上极大污点的选举。投票率亦较上次改选下跌，反映出专制管治之下选举的缩影。 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成立超过110年，有超过12000名执业事务律师会员的香港律师会，星期二傍晚，即8月24日，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会员大会，同时举行20名理事当中的5个席位改选。这次改选原本有11名候选人，包括被视为亲建制的专业派5名候选人：黄巧恩、陈国豪、傅家绵、袁海英同埋岑君毅，同埋被视为非建制派嘅开明派4名候选人：白洛德、韦恒礼、马秀文、罗章南，同埋2位被视为立场不明嘅候选人：黎恩同埋唐伟伦。呢一次律师会理事改选可能会影响理事会里边开明派同埋建制派嘅势力分布。如果开明派全取4个席位，有可能掌握律师会嘅主导权，甚至影响律师会会长改选的席位。选举之前，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和香港亲中报章多次发表评论文章，警告律师会应该搞专业不搞政治，以理性的选举呈现律师会和香港大律师公会的不同，不应该以政治化选举的方式沦为政治化团体。竞逐连任的开明派候选人罗章南甚至被建制派组织翻旧账，香港政研会指控他2018年曾经私下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了解一宗案件，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在改选前3日，即上个星期六8月21日，罗章南向传媒发表退选声明，他表示考虑到个人和家人的安全决定退选。声明表示他的退选和近日经媒体公开的指控无关。罗章南在声明中呼吁所有未投票的律师会会员参加星期二的会员大会，是一个自由和公开的选举下为心仪的候选人投票。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二，即是8月17日会见传媒的时候，以最近教协和民阵相继自行宣布解散为例，点名指律师会不应该政治化。他强调如果律师会被政治骑劫或者凌驾专业，港府将会考虑终止和律师会的关系。在亲中传媒的舆论压力和林郑月娥考虑终止关系的言论之下，律师会星期三，即是8月25日凌晨公布理事会改选结果。今次改选的5个理事席位全部由被视为亲建制的专业派5名候选人当选，5人的得票都超过3000票，平均得票率超过60%。开明派支持的3名候选人全部落选，包括争取连任的白洛德和韦恒礼，3个人的得票都是接近2000票，平均得票率不足40%，落后专业派候选人超过1000票。另外2名立场不明的候选人黎恩和唐伟伦，他们的得票都只有200多票而落败。律师会会长彭允熙在理事改选结果公布之后会见传媒，他恭喜5名理事当选人，亦都寄望律师会继续在法律事务方面发声。
咁啊，我咧就非常之开心，恭喜佢哋。同时咧，亦寄望咧，将来咧，我哋律师会系继续喺法律方面发声，希望喺法律方面咧多啲一啲建设，为香港做好佢。咁啊，新的一任理事会咧，就将于好快咧会再选出。咁我做咗3年嘅会长咧，就应该好快咧都卸任啦。咁啊，我对将好快就会有新会长会出现啦。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律师会。
被問到這次改選結果有沒有受到特首林鄭月娥早前的批評影響，彭允熙表示他相信會員雪亮的眼睛，他認為會員的投票代表了他們的意願，他都強調律師會不會在壓力之下自我審查，不過他沒有回應為何今次理事改選投票率下跌的原因。
每一個選舉的結果呢，都是我們每一個會員投出來的票，咁我哋要相信我哋嘅会员有雪亮嘅眼睛，佢哋投嘅票系代表咗佢哋嘅意愿。我本人都得1票啫， 会多的。
新当选的律师会理事傅家绵回应传媒提问表示，他不认为今次的选举结果是得到特首林郑月娥的助攻。他又认为只要律师会不是政治凌驾专业，港府再提出收回律师会自我监管权的机会相当低。有记者问及今次律师会理事改选的投票率较上次2020年5月的选举低，而当选人的得票亦都较上次改选下跌，同今次选前的政治形势，包括特首林郑月娥的警告同埋有候选人退选，会唔会影响律师会会员的投票意欲？当选人之一的黄巧恩回应表示，他不认为今次改选的投票意欲减少，他以自己2018年参选的经验为例，今次的得票比三年前有所增加。今次香港律师会理事改选之后，律师会20个理事席位当中，亲建制派由原来的12席增加到14席，进一步巩固主导权，非建制派就由8席缩减至到6席。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的选举结果如果只是从得票结果去看，可以讲是亲建制的阵营大胜，但其实选举过程当中出现一连串的乱象，包括特首和中国官媒的助攻，也都有非建制派候选人以家人和个人安全为由退选。他认为是一次蒙上极大污点的选举，投票率亦都较上次改选下跌，可以讲是反映部分律师会成员的沉默抗议。
话有成个一国之力去到压住，咁啊想输都好难啦，建制嘅阵营。咁但系同时间亦都好明显见到咧，我理解都应该好大部分嘅本来系会支持一啲开明一啲嘅，希望呢一个选举系自由嘅选择嘅选举咧，系出现咗一啲嘅变数，令到佢哋却步啦，或者系以一个即系唔投票嘅方法咧，以示一种嘅静默嘅抗议。咁啊，呢度都再加一点咧，就系其中一位候选人咧，系因为有呢啲嘅压力，佢声称系家人同埋佢自己系受到一啲嘅威胁底下咧而退选嘅。咁所以其实呢个咧，我觉得喺香港嘅律师会嘅历史当中咧，系一个蒙上极大污点嘅一次嘅选举，亦都唔应该咁咧系有啲乜嘢觉得要庆祝或者要自豪嘅地方咯，反而应该咧大家去好细心去谂一谂，到底香港一个专业嘅团体嘅自己嘅选举，点会惹嚟一个即系咁大嘅一个国家同埋政府嘅压力底下嚟到进行，咁仲有啲乜嘢系可以再讲香港嘅公民社会或者啲专业团体系可以专业自主嘅咧？咁
对于北京同埋港府点解对今次律师会理事改选高度重视？陈家洛认为喺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之后，特首林郑月娥同埋亲北京传媒都要出尽洪荒之力，去确保选举结果是他们愿意见到的结果。他认为在港府断交等的威胁之下，相信部分律师会的会员作出妥协。至于今次律师会改选的投票率较上次2020年5月反送中运动之后和国安法即将实施之前的改选大幅下跌，陈家洛表示反映专制管治之下香港社会和选举的缩影。他估计今年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亦都会创新低。据香港网媒众新闻星期三报道，新当选的律师会理事专业派五人被视为同建制派友好，其中黄巧恩的丈夫是乡事派元朗区议员沈豪杰，他在2018年参选律师会理事的时候也都获得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推荐。另一成员袁海英是现任广西纺城市政协委员，陈国豪就是中资律师行敬天工程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新一届律师会理事将会在下星期二，即是8月31号举行会议，届时将会选出新一届的律师会会长，现任会长彭允熙将不会寻求连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北京出手改变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民主党是否参加今年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成为了关注焦点。中华全国侨联的副主席卢文瑞在星期一就撰文说，民主党正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说如果抵制立法会选举等同对抗中央，自由死路一条。而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就重申，最后是否参选就要交给党员决定，外界相信如果民主党最后不参选的话，势必会受到北京的打压，面对两难。民主党究竟怎样去选择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有关报道。
中华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以民主党的死政与活路为题撰文，说要为民主党何去何从的困局指点迷津。他说民主党的死政是死抱对抗思维不放，以不参选立法会的方式攬炒民主党。他说民主党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如果民主党公开摊牌拒绝参选立法会，民主党要面对是否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质疑，该党的人能否再任区议员，以致还是否符合资格参选下一届区议会、立法会都会成为疑问。卢文端说，虽然民主党支持香港回归中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一份子，有爱国的因子，但是多年来抓住民主拒共其次不放，而民主拒共思想不可能同国安法之下爱国爱港的标准相容。他又说民主党要从根本上抛弃拒共反共的理念，否则会同爱国者标准格格不入，若果不能够以党的名义参选，最少要准许党员个人以民主党成员的身份参选，可以为民主党留一条活路，若果全面禁止参选，就只有死路一条。卢文端又声称，社会上有一种讲法，民主党是以不参选要挟中央，以换取被捕的民主党成员从轻发落。他认为民主党越是对抗，中央越是不可能退让，法庭判刑都有认罪从轻处罚的原则，民主党的核心人物摆出对抗叫板的架势，叫检控官怎样从轻检控，法官怎样从轻发落呢？他说将来香港立法会里面仍然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民主党将参选与否作为向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显然是严重误判，是一步死棋。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并没有直接回应卢文端的讲法，但是他说政党的价值在于议政、论政和参政。
如果一个政党存在又有很多党员，但他既不议政又不论政又不参政，那就要怀疑他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东西。如果有个政治组织说他完全从今以后不再参与香港的选举，就是说不再是进入去政治体制来到去论政，那是有点奇怪的。从我们的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我们一定是可以接受不同的政见的人参选，因为中央的官员都说过了，我们完善选举制度不是搞清一色。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接受香港24小时电视新闻 Now 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无可否认选举是很重要，但是政党的价值不单止限于参选。
我亦都唔会简单地话一个政党如果佢唔参与选举就等于佢不是一个政党或者冇任何嘅价值。例如我哋喺地区里面，我哋有我哋嘅一啲根基，我哋同市民仍然有一啲联系。相信仍然有一部分嘅市民都仍然会话俾大家知，民主党我哋有一啲嘅工作，我哋一啲想法，我哋某啲嘅理念可能对佢嚟讲或者同佢嘅价值观系最相近。咁我仍然系可以反映到，仍然系可以代表到某啲人嘅意见嘅时间。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民主党我哋仍然可以繼續在個社會裏面去存在，仍然在個社會裏面繼續去有我們的空間。
羅建熙強調，最終是不是參選留待下月的會員大會按政治形勢、風險和未來發展等評估，交由黨員決定。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譴責盧文端的言論奇怪而極端。
即我觉得他讲这些很怪，什么叫揽炒啫？是选举是应该是很自由，自己决定去参加或者不参加的嘛，不是被人家在这里喝着你，那你就要去的嘛。那你不去又揽炒，跟哪个揽炒啫？即他们将很多东西捞在一堆来讲，很多市民其实都是不很明白，那所以真的很多人都真的哇，真的哑晒，听到他们讲法，真的很诧异咯。
刘慧卿以往曾经多次参与香港的直接选举，他说很多香港人对于今次所谓经过完善的立法会选举感到不满。
但是在我参加那些选举的过程呢，自己可以很自由拿提名，各方面的人士也都可以自由参选、自由竞争，然后市民去自由投票。那这个是我认识香港在这个中国主权下所搞的选举来的，咁我亦都参与过。但是今次呢就是那些嘢转咗好多，又要你周围去挨人地问人攞提名，甚至要攞一啲亲北京人士嘅提名，甚至呢係要俾佢呢係去审查。我亦都听到好多市民呢係对于呢个咁嘅做法係好反感，喂你民主党唔好搞喎。
民主党被标签为佢共反共，刘慧卿话难以理解。
是香港人就是希望呢是真的有一国两制。当然这个政策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啦，也都是共产党在1984年跟英国政府签过联合声明，就是同意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自由生活方式不变，还有可以发展民主。那我们呢就希望呢这个是实践，是最少是至到2047。讲呢啲嘢就系反共抗共，我都唔知啦。
民主党就是否参选一直意见分歧。今年八月初，表明该党唔应该参选嘅副主席李永达离开香港前往英国，预计短期内唔会翻翻嚟香港，从而导致党内内部矛盾升级。前副主席林卓廷随后批评党内有极少数人选择拥抱完善之后嘅选举制度，谋求上位。其后有消息传出，若果民主党最后决定不参选，党内一批年轻区议员，包括副主席梁亦廷、中委苏日恒等，可能另谋出路成立新组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主任曾瑞生向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民主派阵营面对的困局令他想起中国大陆的民主政党。
最后来说，你们都需要爱党爱国爱港。中央政府
曾瑞生说，在中国政府要选举，你们就要参与，但是你参与之后又不能够赢出，你如果拿到席位的话，你一定要听中央的话，同中央合作，好像在中国国内的所谓民主政党。曾瑞生说，民主党如果选择参选立法会，肯定会失去不少香港热爱民主人士的支持，但是如果不参选，可能换来被北京打压的结果。
因为他们要去参选，就是参选。
曾瑞生说，如果民主党要去参选，参选之后又绝对不能够赢到足够议席去影响政策，这样参选法就等于做花瓶。如果他们不参选，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作风来讲，就会认定你是反党反华，那你就没有政治前途。他说目前看不到民主党可以有第三个选择。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2019年香港发生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大型抗议的时候，香港有示威者仿效波罗的海三国曾经举行过的人链示威，举行过香港之路人链抗议。为了纪念香港之路示威两周年，居住在北欧的香港人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博物馆接触，举行纪念展览。但是在拉脱维亚国内的展出突然间被取消，有人怀疑取消原因背后有政治压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近日有香港人在波罗的海三国发起相片展览，纪念香港之路人链示威两周年，以及展示同1989年波罗的海之路的历史关系。 但是那個負責拉脫維亞部分的博物館忽然在一個禮拜之前取消合作，指控來自香港的義務策展人遲交展品，內容同協議不相符，單方面發布展覽等等。有關的香港策展人就否認指控，並懷疑取消背後有政治壓力因素。1989年8月23日，波羅的海大約200萬人參與示威，組成一條675公里的人鏈，直至引起國際社會關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當時仍然被蘇聯佔領。示威大約一年之後，蘇聯正式承認三國獨立。而在2019年香港抗爭運動期間，有住在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的香港人發起類似的活動，在波羅的海之路30週年當日在香港舉行香港之路。主辦者說示威大約有21萬人參加，組成穿越香港各區的60公里人鏈。在愛沙尼亞住的香港人伍振聲在今年6月19日接觸拉脫維亞被佔領時期博物館，邀請對方在8月23日舉辦展覽，紀念這兩次抗爭活動。根據伍振聲提供的電郵記錄，那個拉脫維亞博物館在收到電郵之後兩日回覆，表示樂意舉辦展覽，雙方就開始商討相關的細節。8月13日拉脫維亞公共廣播機構 LSM 發文報導展覽，當中有引述到博物館館長索爾維塔維巴介紹展覽，但在8月17日博物館忽然決定取消展覽。根據電郵記錄，博物館副館長泰加科克列維察突然向伍振聲說雙方沒有完全同意展覽的細則，因此博物館沒有搞清楚彼此的動機和意念。博物館認為展覽應該是專注在1989年波羅的海之路，而不是使用博物館場地提出其他議題的時候。拉脫維亞被佔領時期博物館成立於1993年，由慈善機構管理。根據博物館的官方網頁顯示，博物館的營運資金1/10由政府資助，其餘資金來自參觀人士和支持者。那個博物館主要展示拉脫維亞在1940至1991年之間被納粹德國和蘇聯佔領的歷史。事件曝光之後，博物館在8月24日向美國之音發聲明說雙方對展覽並沒有正式協議。博物館指控義務策展人沒有應管方要求在8月2日之前提交展品材料，並且在8月11日單方面向傳媒宣布展覽。博物館說義務策展人在8月14日才提交展品，而展品內容和數量和雙方先前同意的不同，更加說展品關於拉脫維亞的歷史的內容有錯誤，於是決定暫停展覽。伍振聲向美國之音說雖然雙方並沒有簽約，他和博物館代表有君子協定。他說相關圖片和文字內容已經在7月16日交了給博物館。伍振聲說一位在拉脫維亞住的香港人代他跟進，而那個人和博物館三名代表在8月10日會面。他說會面之後雙方同意多項細節，包括展覽使用的文字和活動流程。伍振聲說雙方亦都同意由他的代表撰寫新聞稿，再交給博物館審閱，然後發出。伍振聲說雙方一直合作良好，他不清楚展覽被取消之前幾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博物館的聲明亦都沒有解釋清楚。他說這個轉變和舉辦相片展覽的事完全無關，我相信是外來的壓力。他又說博物館嘗試轉移公眾注意力，將議題由潛在的自我審查轉變成根本不存在的技術問題。 伍振聲話：外來嘅壓力應該唔係來自政府，因為連拉脫維亞副總理都關注呢件事。佢話：壓力有可能來自中國大使館。佢話：事情曝光之後，有熱心人士接觸佢，商討接辦相片展覽嘅事宜。拉脫維亞里加斯特拉精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烏娜透過短信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話：佢難以理解點解展覽被取消，因為之前已經有展覽嘅報導，而喺愛沙尼亞同埋立陶宛嘅展覽亦都如期進行。佢話：拉脫維亞被佔領時期博物館並唔係政治機構，本來唔應該受到政治壓力影響，而嗰個博物館亦都應該由一開始就知道展覽內容。烏娜話：我唔清楚係咪有來自中國嘅壓力，又或者係自我審查。烏娜話：紀念波羅的海之路有佢嘅敏感之處，例如喺拉脫維亞，近期反疫苗人士亦都有用呢種形式示威，令到1989年人鏈嘅參與者相當反感。即使係2019年嘅香港之路，拉脫維亞亦都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外國人用呢種形式抗爭。但係烏娜話：公開社會應該有提倡政治主張嘅空間，而博物館處理呢件事係有所不足。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和中國近年來關係緊張，在多個領域都有激烈的競爭甚至是對抗。在兩國存在競爭的多個領域當中，有關科技領域的競爭似乎是處於更加重要的地位。媒體人何偉傑就提到，在這個大背景之下，美國等西方國家面臨著一個真正困難的挑戰，就是能否說服大型科技公司要他們幫助國家保持技術優勢，維護國家安全。他又提到，在宏大戰略當中，媒體亦應該更好地發揮作用，令到美國人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制度以及文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淑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參議院上個月通過了《美國創新和競爭法》，計劃為美國半導體產業提供520億美元的聯邦政府資助。美國前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紐約時報上面撰文說，法案希望加強美國的科技和工業能力，更好地和中國競爭。此外，美國總統拜登亦都延續了前總統特朗普2019年簽署的涉及保障美國信息及通訊技術和服務供應鏈的13873號行政命令。這個行政命令賦予美國商務部長權力審查和拒絕由外國對手所有控制、服從或者按照他的指示設計、開發、製造或供應的任何信息通訊技術產品的任何收購、進口、轉讓、安裝、交易或者使用。相對於貿易等其他領域，科技似乎才是拜登政府和中國較量的前沿陣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謝淑麗曾經對美國之音說，目前技術已經成為中美競爭的焦點，因為技術問題確實將安全、經濟競爭和人權等問題結合在一起，這些確實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重大問題之一。中國方面在今年3月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14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綱要提到要推動製造業優化升級，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在事關國家安全和發展全局的基礎核心領域，制定實施戰略性科學計劃和科學工程，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腦、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領域，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總部位於芝加哥的智庫保爾森基金會的下屬機構 Marco Polo 在一篇分析之中提到，中國更廣泛的科技目標可以分為3個部分，就是自力更生、 根本性突破和經濟升級。分析又提到，自力更生主要是指在半導體等領域自力更生，以緩解供應中斷和制裁帶來的下行風險。根本上突破的目的就是推進技術的前沿，為中國創造新的機遇。量子技術就是這種雄心的代表，所謂的經濟升級主要是利用新興技術推動製造業和農業等行業的發展。中國臨住生產率增長下降帶來的主要結構性經濟逆風，政府再次將科技視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法寶。中國媒體新京報報道說，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20顯示，中國人工智能專利申請已經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中國已經建立了世界領先的 AI 研究體系，無論是在技術開發或是在市場應用方面都處於領先的地位。面對中國的科技雄心，媒體人作家何偉傑在接受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採訪的時候曾經表示，他們面臨的最敏感和最困難的辯論之一就是美國政府能否和美國企業合作減緩一個科技強國的崛起，這些是對美國的利益構成了明顯的挑戰。他又表示，美國能否跨越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界限進行合作，能否集中專業知識，在不放棄美國價值觀或者關心事務的情況之下，美國需要搞清楚如何在這些非常微妙非常複雜的衝突之中變得更加團結。何偉傑曾經在1979年前往香港進行新聞報導，在這個期間他報導了一些中國南方發生的故事，因為在他看來那裡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發源地。何偉傑還曾經獲得海外記者俱樂部頒發的最佳海外經濟報導獎。對海外記者俱樂部的介紹，他此後還擔任了合眾國際社北京分社的社長，直至1982年返回到美國。現今他是一名獨立媒體人兼作家，並且持續關注美中關係，發表有關中國及美中關係的著作。下面是何偉傑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內容的節選，採訪內容只是代表他個人的觀點。咁記者問佢：何先生咧，你知道你曾經喺大概40年前派駐香港，你部分工作係報導中國嘅事務，亦都曾經前往中國南方進行報導。咁就請佢講一下佢嘅經歷。
When Deng Xiaoping and Jimmy Carter normalized relations, the news organizations in the West realized they needed to send senior correspondents.
何偉傑話：當鄧小平同吉米卡特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時候，西方和一些新聞機構意識到他們需要派高級記者前往北京。那個時候他還是一位初級記者，他來到了香港，而他的部分職責就是報導交易會和在中國南方發生的一些事。他是第一批在廣東工作的記者之一，但他看到了鄧小平開啟的經濟現代化的早期萌芽。但是對於他在北京的同事來說，北京至少10年並沒有任何的變化，經濟現代化的努力和進程在北京基本上是看不到的。那時候中國南方的人是貧窮的，他們真的對記者擁有的和他身上帶著的東西有一種的渴望。當中國人組織起來專注於經濟增長的時候，他們就會有很好的機會做到這一點。事實上中國人確實做到了。而記者又問：你會如何比較當時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呢？
Chinese would organize themselves to focus on economic growth that they have, would have a good chance of doing it. And that's in fact exactly what they have done.
何先生答覆說，在他看來，中國經歷了世界上最偉大的財富爆炸之一，或者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財富爆炸之一。目前中國人從貧窮變為坐擁30,000,000,000,000,000擁有外匯儲備，還有這麼多的中國人成為了100萬富翁和億萬富翁，這些是財富的爆炸式的增長，而且發生在驚人的短時間之內，所以他覺得這些是非常了不起的，這些是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大家都知道今年美中關係緊張，兩國在一些領域更是存在對峙和競爭，科技就是其中之一。 中國對科技有很大的野心，他們想成為科技超級大國，中國想要實現或者恢復中國夢，當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時候，或者令大家回想一下絲綢之路的時代，中國人製造絲綢，他們知道如何製造指南針，他們知道如何造紙，他們擁有的技術使到他們能夠以非常重要的方式主宰全球的商業，因此中國在理解科技具有戰略意義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如果你能夠掌握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 5G 等其他的領域，你就能夠真正控制其他國家和他們的行為。所以他認為中國人爭奪的不是技術上面的平等，他們不想和世界上的其他人平起平坐，他們想要超越美國和其他地方的現有技術，這樣他們就可以從中賺錢。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們可以利用這些工具來影響整個世界，這就是他們的雄心壯志。所以這些給了西方製造了一個真正的困境，西方如何加速他們自己的技術的發展呢？他們如何令到他們的大學、他們的企業以及他們的政府的機構聯合起來集中精力進行競爭？他們還未有經歷過這種水平的技術的競爭，或者在美國的歷史上面的任何時候都沒有過。他們確實經歷了和前蘇聯的激烈軍事對抗，以及早期和日本以及德國的對抗，但他們在技術上不如美國先進，亦都不如美國強大。但是到了現在，中國這個人口大約是美國四倍的國家，似乎正是在積極計劃以實現技術優勢，所以令到美國陷入了兩難的境地。美國究竟應該如何組織？他們究竟應該如何應對呢？記者又問，在他最近上市的新書《在宏大戰略當中對抗中國》順服科技和恢復媒體這本書當中，他提到了中國的快速發展的科技正在當代地緣政治競爭之中發揮了主導的作用。他又提出了如何應對中國的建議，為什麼說目前是時候開始壓制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呢？
Apple Computer for example is in effect a Chinese company becauseIts entire supply chain is in China. Its entire labor force for making iPhone and two other.
何先生答住話，俾大家嚟到睇一下蘋果公司，佢嘅整個供應鏈都喺中國。蘋果製造手機同其他兩條產品線嘅全部勞動力都係喺中國。雖然佢係由紅海就係富士康管理嘅，但實際上中國政府控制住蘋果使用嘅技術，所以坦率咁樣講，蘋果必須服從北京方面嘅要求。而亞馬遜網絡服務作為一個中國實體，在中國註冊成立，因此亦都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多年以來，美國科技公司看到了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他們的銷售似乎和美國以及西方幫助中國融入世界秩序的目標大體是一致。但是現在大家看到中國已經變得太成功了，他們在中國的銷售對他們來說很重要，他們不想拿這些銷售額來冒險，所以他們試圖兩面兼顧。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美國政府是否有權力對美國的科技公司說，你們是美國公司，你們需要對中國的某些銷售進行限制，你們需要合作並且確保 IT 系統是安全的。國家安全不單單是政府的職責，私營部門亦都必須非常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他認為在美國政府和美國科技公司之間將會有一個非常困難但是非常重要的對話。你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對自己的科技公司做了些什麼事，最近就發生在馬雲和滴滴身上的事情來說，他們受到了全面的攻擊，有一種明確的決心，就是要從中國高科技行業之中抹去任何獨立的跡象。中國政府已經不單單是毛澤東主義者，他們幾乎是列寧主義者，要求私營部門為共產黨和習近平服務。他認為同樣的政策亦都適用於所有在中國的外國公司，因此他們西方國家面臨著一個真正困難的挑戰，就是他們能否說服他們的公司，他們必須幫助他們的國家保持技術的優勢，維護他們的國家安全呢？所以這些是一個非常敏感和重要的話題。 咁記者又問：你仲提到咗媒體亦都係宏大戰略嘅重要嘅一環。美國主流媒體需要超越黨派之爭，為美國如何向前邁進創造一個全國性嘅對話。美國媒體嘅角色究竟係啲乜嘢嘢咧？佢哋又應該做啲乜嘢嘢嚟到對抗中國咧？
We have beco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clicks and the ratings of our TV news shows, and we're not exerting intellectual leadership.
佢答住話：美國媒體現時對點擊量、電視新聞節目嘅收視率越嚟越感到興趣，佢哋並冇發揮知識上嘅領導作用，佢哋並冇試圖話俾美國人民知。呢啲係世界上正係喺度發生緊嘅事，尤其係同中國有關嘅事。四十年嚟，佢一直喺度努力幫助美國人更加多咁樣瞭解中國嘅制度，更多咁樣瞭解中國嘅文化，更多咁樣瞭解中國嘅龐大。但係美國人唔想面對理解呢個制度、語言同文化嘅必要性，所以美國媒體目前應該幫助實現嘅係向美國人解釋，俾佢哋可以理解中國喺某一啲方面同美國合作。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跟美國競爭，而美國需要做出應對，這些就是美國人並沒有完全理解的地方，就好像他們不明白孫子兵法之中所提到的，你跟其他人合作的同時，你也可以試圖削弱對方，這些就是正如孫子兵法所說的，兵法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他們正在見證一種的競爭，一種他们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竞争。当记者问刚刚他们谈到了美国媒体应该更好的令到民众了解中国发生的事，你又怎样来看待中国的媒体的叙事呢？中国目前的媒体叙事似乎是相当反美的，例如他们会谈论美国抗议八个全球第一，这八个第一是全球第一抗议失败国、全球第一政治社責國、全球第一虛假信息國等相對負面的八個第一。而且目前中國的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情懷越來越隆重，對此你又怎樣來到看待這個問題呢？
I think it's very dangerous. My Chinese friends who go back to China to visit say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not getting the right kind of news. They're being fed only.
他答話，他認為這些是很危險的，他有一些中國朋友，他們返回中國的時候會看到中國人民並沒有獲得正確的新聞，他們得到的只是一個版本的真相，他們正是被引導走向世界對抗的道路。戰狼外交已經疏遠了全世界的人民，他覺得習近平已經得出了結論，今天是中國開始對全世界施加控制和影響的時候，但這些可能是為時過早，他可能太早開始了強硬的言辭，他們可以能處於一個世界的早期的階段，這個世界正是團結起來回應習近平正是做的事情，回應國家控制的媒體正是煽動的民族主義，所以他令到中國的年輕人走上了一條最終可能會自掘墳墓的道路，這些是一種非常非常強大的宣傳。在他和中國接觸的40年裏面，他從未見過如此強大的宣傳，那裡只有一個聲音，只有一種言論，其他的聲音都被壓制住，在任何歷史的背景之下，這些都是非常危險的趨勢。如果一個國家和人民相信每個人都在欺負他們或者反對他們，這些會導致危險的錯誤，他擔心彼此的關係正是走向危險的錯誤。以上是美国之音率方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塔利班正在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150公里的潘杰希尔山谷派出成千上万的武装人员，企图去扑灭刚刚兴起的抵抗运动。抵抗運動的領袖艾哈迈德·馬蘇德是20年前曾經抵抗統治阿富汗的塔利班軍閥艾哈迈德·沙亞·馬蘇德的兒子。下面是美國之音的一篇報導。
在塔利班派兵幾個鐘頭前與艾哈迈德·馬蘇德的全國抵抗陣線結盟的武裝在巴格蘭省南部的安德拉區與塔利班交戰，這些武裝由阿富汗正規軍和特種部隊 余報同埋當地民兵所組成。上個禮拜喺第一輪嘅反塔利班抵抗事件中，反塔利班武裝佔領咗與安德拉比倫嘅三個區域，呢啲都喺馬蘇德嘅根據地潘傑希爾山谷附近。星期一，塔利班宣稱重新佔領翻呢三個區域。艾哈迈德·马苏德的父亲艾哈迈德·沙瓦·马苏德有潘杰希尔的红丝绰号。潘杰希尔山谷地形狭窄，几乎难以攻破，出入山谷实际上只有一条通道。老马苏德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先后将苏联和塔利班拒于山谷之外。小马苏德今年30岁，曾经在英国桑克斯特皇家軍事學院受訓，並在倫敦國王學院修讀戰爭學，希望能夠追隨父親的腳步。阿富汗前第一副總統阿姆魯拉·薩利克發出推文說，塔利班在潘傑希爾山谷集結重兵，一日前他們被圍困在臨近的安德拉山谷的埋伏圈內，幾乎全軍覆沒。薩利克在總統阿什拉夫加尼逃离阿富汗之后，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马苏德的顾问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对美国之音说，萨利克已经投身于全国抵抗阵线，不过全国抵抗阵线并未有承认他的总统身份。在星期日，塔利班给予马苏德四个钟头时间，让他交出潘杰希尔山谷。塔利班说，他们在当地政府官员拒绝和平移交之后，向山谷派兵。自从伊斯兰主义组织塔利班一个星期前进入喀布尔夺取政权之后，马苏德一直在跟塔利班谈判，但是他的一名顾问对美国之音说，谈判陷入停顿，似乎没有办法取得进展。马苏德的发言人纳扎里说，并没有进展的，会谈主要在巴基斯坦通过使者展开，包括艾哈迈德·马苏德的叔叔。塔利班表示将会建立中央政府，而且不会举行选举。马苏德表示，要想让他结束刚刚发起的抵抗运动，必须举行选举，而且建立非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允许各个地区和省拥有半自治，而且塔利班必须保证尊重民权。在星期日，马苏德对路透社说，他不希望有战争，我们希望让塔利班认识到唯一的前行方式就是通过谈判。他通过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手下的战士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要抵抗任何极权政权。马苏德的发言人纳扎里从一个未有披露的地点跟美国之音交谈，他说抵抗运动有足够的实力，他塔利班在山谷之外，潘杰希尔山谷靠近轻都富什，有十万多人口，包括阿富汗最大的塔吉克人聚集地。他说马苏德和他的父亲老马苏德在1995年时所做的一样，与塔利班开启谈判，希望避免流血。上个礼拜，小马苏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文章中，呼吁西方支持他的抵抗运动。塔利班不单止是阿富汗人民的问题，在塔利班控制之下，阿富汗毫无疑问将会成为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中心地带。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